5月25号，诗篇53篇，新译本圣经第1节到第3节。愚顽世人呢，他必遭神的弃绝，这个在诗篇第14篇有讲过。那今天的53篇是大卫的训诲诗，交给班长调是用麻拉。第1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憎的不义，没有一个行善的。神从世上查看世人，要看看有名讳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个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诗篇53篇在第1节里面，他用的一个词就告诉你说什么样的人在他的心里然后是没有神的然后他用的第一个字就是所谓的愚昧人心里说那巴这个字希伯来文。我们谈过说这个愚昧有4个层级，第四个那简直就下地狱下定了第一层级呢，他是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明白但是呢他需要被教导这是第一个层级那第二个层级呢，是他呢他就是不在乎以至于呢他就是被教导他也无所谓那我们在看这每一个层级渐渐像一个螺旋形这样一直往下掉的，到第三个层级，那就跟第一、第二不一样第一愚昧，对吧？他不明白，他是很简单的，他不明白罪有他的后果的，这道德是有后果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充满了自信，他不相信罪有后果那好死不死不会临到我吧？那第三个程度的这个那巴这个字它是一个效忠于委身于愚昧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在乎那又怎么样，被抓到又怎么样，死刑又怎么样将来有地狱吗，那又怎么样，这样的他不在乎罪有他的后果。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那巴这个字的时候，哇，那不得了这个那巴呢可能我们就想起谁我们就想起这个人在撒母耳记上25章，亚比该的丈夫叫拿巴，人如其名果真是什么愚妄所以呢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实际上这种无神论就引到他做那些可憎恶的事情，变成很污秽，而且他们会去折磨义人那圣经里面有描述说再也没有比这样子更可憎讨厌的人他是很龌龊的，很令人作呕的，很无耻的人所以呢他们又被称为无耻的愚昧人。这种第三层次的愚昧人愚顽人那巴，他不单单是拒绝智慧他不单是委身效忠于那种毁灭性的看法观点行为，他更是卑鄙的，大不敬的，粗野的，粗鲁无礼的，甚至很邪恶，很恶毒，很缺德，真的是效忠愚昧，生在愚昧国，长在愚昧国，效忠愚昧国，死于愚昧国他就是老化退化到底。说真的，第三层级这种始终愚昧人，他的前景不乐观的，因为他被自己的罪所奴役，所束缚，整个被绑住了箴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比方说5章22节，恶人他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和绳索缠绕，因为他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为愚昧过甚就走差了路。所以他能够期待的呢，那就是奴役做奴隶的不幸罪的刑罚之中呢，那当然就还是死亡。然而呢，他可能在一切麻烦不幸之后呢，他还拒绝为自己选择负责，甚至他会怪神惹他惹的麻烦上身 箴言书十九章三节，人的愚昧啊，轻摆他的道，他的生命，他的心呢，也抱怨，也怒斥耶和华。那他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就跟我们一样，就是需要神的恩典啊，但愿他能够重生。可是根据圣经的福音，那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的吗？所以你就会发现，这种第三层级的愚昧啊，不简单哦，因为他很果断的、很毅然决然的拒绝了智慧，反而是效忠那些很毁灭性的意见跟行为。你知道，当一个人委身于不道德的原则的时候，他就进到第三种程度的愚昧，对吧？有时候箴言书会翻译成愚妄。妄，胆大妄为的妄，有时候愚顽，顽固的顽，诗篇就翻成愚顽啊。那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有讲到，智慧的功用是什么？就是在于分辨良善跟邪恶。那神不要我们分别善与恶吗？当然要，但是他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标准来分辨善与恶。那这种缺乏智慧、这种道德缺乏的人啊，他真的是真的很可怜哦。因为到一种程度，你不是不明白，然后你就不小心掉进去罪的后果，你也不是一个那种不相信罪有后果你在试探，而是到了一个很顶端，你不在乎。所以这种不在乎啊，希伯来文其实除了这个Naba这个字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字啊，这个字呢 Avio 这个字啊，就是讲那种愚昧哦，他是非常成熟的、非常成熟的愚昧人，完全训练有素的愚昧人。他就是一个道德上堕落、傲慢，也就是他很果断的拒绝了智慧，而且他也做出毅然决然，我要忠于那叛逆性的意见跟毁灭性行为。他委身在这里，所以呢，箴言书一章七节讲的什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但是愚妄人啊，就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这种人呢，他是跟智慧征战的，他对智慧是有敌意的啊。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直啊，只有智慧人才会听人的劝教，十二章十五节。然后这些人呢，在四世纪里面有讲，当人们不把神当作大君王，不受天上大君王的统治的时候，地上的个人就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啊，那时候真的就是人人自以为是，自己就是标准，就是真理，就是正义，就是道德。那这第三层次始终于愚昧的人啊，用他敌意的话语很明显的就在跟智慧宣战啊，像箴言书十四章三节讲，始终愚妄人的口呢是骄傲的杖。那和本圣经是说，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而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所以你看愚昧人的口啊，口吐出来是愚昧啊。所以当一个人达到这种阶段，说真的，你要他改邪归正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他的愚昧已经是变成是他这个人的所事的一部分。结果箴言书二十七章二十二节就讲说，你虽然用杵将愚妄人跟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这个你想改变他的行为是没办法，你必须要改变他的 nature， 他的本质。所以今天呢，诗篇五十三篇就讲他们心里说啊，所以你就看啊，没有神，他们真的是很抵挡神。所以道德最高的标准不是你做了好人好事，或你做了作奸犯科，那个的确是有所谓的善与恶，但最高的标准是什么？有神没神。然后一般人说什么？没有神。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邪恶的、败坏的。而他们做的事情呢是什么呢？就是可憎恶的。耶和华眼中真的受不了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人，没有能力，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行善。所以第二节讲到这时候呢，你看看神他做了什么动作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他看了这些人，这些人心里敢说没有神，然后都很败坏，然后都去做那些很可憎恶的不义，然后神呢他亲自来查看，看什么呢？看第一有没有明慧，懂不懂啊？而这个懂不懂不是那种我们悟性上的 啊，说你的 IQ 高不高，不不不，他看的是你有没有神，你敬畏不敬畏神啊。所以呢那些愚顽人愚妄人没有神，他们不会敬畏神。你既然不敬畏神，你就离开了道德最高原则的标准，当然你也离开了行善道德的源头，那个行的能力的那一位神。所以呢这些人呢没有明慧啊，他不明白的，是他真不明白吗？是那种悟性上好像脑神经受亏损，智力没有发展起来的， IQ 很低的，就像我们有时候骂人讲那种白痴狭义的脑袋瓜，真的白痴吗？不是哦，他们是道德上，他们道德上呢不明白，不相信，然后呢不在乎，就一层一层这样螺旋式的恶一直往下掉。还有呢第二个特色是什么？他们不寻求神，也就是说你不要来跟我谈神的标准，你不要来跟我谈神的什么良善啊、公义啊、圣洁啊，你不要来跟我谈神的恩典，你不要来跟我谈神的慈爱怜悯，你都不要来跟我谈。他们是非常仇敌的，那神他是智慧的源头，所以等于这些人是非常的抵挡智慧，非常的抵挡良善，非常的抵挡所谓的怜悯。哇，怜悯人，那你是软脚蟹，你要被人家踩在脚底下。所以对他们来说，愚顽人是非常的不以那种什么软弱啊啊那种要原谅别人啊为傲为荣，不会的，他们会觉得这就是傻瓜啊，就是受人家欺负。还有呢，他们个人都退后，往后退，他不是往善的，不是往上上面的上啊，不是往高标准的，他是往低标准的，他是往低处流的，他不是往高处爬的。他们不是努力的往神的方向走，他们是恰恰相反，都退后的辩解的背叛了神的，然后呢一同变为污秽啊，也就是说他们真的就是很糟糕了。那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发现诗篇53篇跟诗篇14篇都在告诉你，我们需要用头脑去思想什么叫做恶。因为我们看别人的恶，我们看别人的那种愚昧，那种没有神，我们看得很清楚，可是我们看自己，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呢有一天同工会，然后呢有一个同工本来交代他做一件事，他很忙他没做，可是他没做之后他开始去说他开始就岔题了，然后就是说我答应的事我一定会做，然后呢他说可是我没有去试，因为我们开会的时候你没有要我们去试，我们没有答应你要去试，我们只答应去踩点。然后用试啊踩点啊，他就轻忽的你答应别人你没有做到，那你没有做到你可以很谦卑的说我很忙我没有做到，那我们要你回报，你说给你将近五天的时间对吧，到礼拜五，他礼拜一他就回复了一两句话，然后剩下的是他跟他老公说那我们六月份再去吧，再踩点再回报。六月份我们要求你的是什么？我们要求你的是当下四月底，我们当下五月中假设给你一周给你两周，你拖了那么久，然后呢还一副就是都是李老师你记错了。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谈了很久，我突然发现我在跟谁讲话，我在跟一个非常防卫自我的人。他以前就是很防卫自我，他不能接受别人点评他。其实你忘记了你很忙，大家都很忙，你就承认一下嘛，对不对？是吧？不好意思，我最近太忙，我没有去，但是呢我保证我大概某年某月某日我会去我们会一起去试一下，会去那里看结果怎么样我们再回报。那现在不是啊，他一直在讲没有我答应的事，只要我答应的我绝对会做到，所以老师是你记错了，我们没有说我们要去试一下，没有说要去那个一下我就觉得那可以不用谈了。为什么？因为当我在这样跟他谈的时候，他讲的是我跟你，但我谈的是你跟神，对吧？一人发了誓，虽然吃亏也不更改，你要想到是你的身份跟神，哪有讲话可以这么随便讲，讲完了没做到又可以随便甩锅抛在别人身上。没有十字架赦罪恩典的人没办法去承认自己错了， 因为你错你就要承担错的结果，你没有能力去承担，因为错的结果有时候代价真的太大，咱们承担不起，那只有能谦卑求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一个没有耶稣的宝血，没有十字架人，是没有办法诚心的看到自己亏缺了神的荣耀，去认罪去悔改，就搞得都是在地上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那还面不改色啊！把师母看了那个视频，心里挺难受，觉得他还义正言辞的，然后都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到最后我就说可以了可以了，我挺失望的，不去了不去了，就这么简单，没有剩下就改机票，改就是改，没有关系啊，损失就算最高$1000，我认，我就认了，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没意思。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对于罪恶都不知道自己露出罪恶的那种嘴脸，那种言行举止，那我自己知不知道？我自己当然知道。其实我当天下午我就在想，何必呢？他就是还没到嘛，他就还没有被神的灵得着嘛，他要不然就没有重生嘛。如果他有重生，那他就是悖逆嘛，他悖逆，那如果他有重生，神的灵一定会得着他嘛。我干嘛要这样子让他也不是说下不了台，就是说我这个这样哈，大人嘛，大人跟这些小孩计较什么呢？论年龄我比他还大，论信耶稣我比他信的久，论服事的技能我比他还要在这个服事全职领域上，我跟他争什么呀？哎呀，我都觉得我是愚昧人，我跟他争什么，对吧？就把他交给神就好了嘛，对不对？何至于跟他那样？那问题是要去他家玩呢、啊？那现在不去就是了嘛，干嘛何必啊？搞得他不舒服，我也不舒服，就他的愚昧把我自己也搞得，我的反应也挺愚昧的，我都看到我自己的愚昧。有时候我们啊，看别人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今天呢被挑战，一定要默想愚顽人那种邪恶，那种言行举止，那种态度，那种眼神，那种标准，跟诗篇十四篇一样，我们一定要去默想。为什么？为什么要去默想恶是什么样子？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开。所以不是只默想恶，当然你还要默想善是什么。凡是恶的相反就是善，那得把耶稣带进来。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别人那种恶，那我们怎么转向善呢？那就在耶稣基督里，那就只能再次来到十字架去仰望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请帮助我们，真的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是偏离了正道，当我们没有你的时候，我们没有公开说没有神，但我们心里说没有，所以这时候我就跟你吵，我就跟你闹，哦，我就是捍卫我自己，我就要证明我是对的，我是好的。结果呢，哎，恰恰相反，我所做的都是不义的，而且在神眼中看为可憎。那么一点可怜的自尊心有必要去捍卫吗？当然没有必要。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主啊，我们就是偏离了正道，我们就是没有去想什么叫恶，所以我们行恶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恶。哎，愚顽人最后神啊，真的都是会遭你气绝。他们说没有你，他们就气绝了你。那他们气绝了你，你也不会啊、就是说啊、你气绝我，那我还反过头来说你是对的。没有没有没有，神啊，你认为他们是错的。只是呢，我们也真的祈求你，真的愚顽人到了愚昧哦，生于愚昧国，长于愚昧国，死于愚昧国，这样的结果，如果神没有你的恩典介入，我们真的很可怜。因此我们求求你拯救我们，我们没有能力去预先知道谁在生命册上，但是我们有能力可以回到你面前认罪悔改。求你让我们在知道那些愚昧是什么样的德行，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模样的时候，请帮助我们不要偏离了你的正道，请帮助我们把你的正道当作标准。因为我们很可能我们很可能真的不把你的正道当标准，所以呢，我们就是自己做了自己认定的好， 自己选择了好，就像张博士、杰成卫主讲的，好的永远是最好的，次好的永远是最好的的仇敌，哎，不够好，然后我们都觉得，我们想要的一定是最好的，我们都在凭眼目，哎，所以我们都不是信你嘛，信你的信心行为就不凭眼见。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自我，求你救我们脱离那种凭着眼见来决定来选择，请帮助我们，请挽回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在你生命车上，求求你挽回我们，行在你的正道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